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17日，本主日教会庆祝耶稣升天节，今天也是世界社会传播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在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中呼吁，要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容。教宗敦促领监证者不可独自过信仰生活，却要一起善度。教宗为前圣座大使切里格枢机主持殡葬弥撒，赞许他致力促进人们的和谐。圣座驻乌克兰大使表示，袭击猛烈，战争似乎没有要结束。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征，构成个人身份和人际关系的基础。教宗梁14世在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中对此进行了省思。这份文件的主题为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在文告中，教宗把焦点放在数字传播和人工智能上，强调在一个日益由科技创新所塑造的时代里，保护人类尊严至关重要。教宗指出，人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并蒙召借着圣言进入关系，因此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意味着保护天主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记，以及维护人类生命不可取代的圣召。教宗告诫，数字科技，尤其是那些模拟人类声音、面孔和情感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改变人类沟通的基本层面。教宗强调，挑战主要不在于科技本身，而是涉及人类学层面，这攸关保护人类的身份和真实的人际关系。教宗指出，社交媒体的算法以立即的情绪反应为优先考量，而非深度思考，这导致批判性思考能力萎缩，社会两极化加剧。教宗补充道，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来获取讯息、创作和做决定，也可能会让人逐渐丧失分析能力、想象力与个人责任感。教宗表示，在数字环境中，现实与仿真变得愈发难以区分。自动化智能体与聊天机器人能够左右公共讨论与个人选择，提供体贴入微的回应和因人制宜的互动。这种沟通方式不仅对个人，也对社会与文化生活造成影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教宗指出，责任、合作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科技开发者在政治当局、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教育工作者蒙召提升透明度，保护人类尊严，以及确保讯息的准确度和真实性， 教宗邀请各机构和各领域开展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引导数字创新朝着公共福祉的方向迈进。最后，梁十四世强调，务必在媒体、讯息和人工智能方面提高素养，这有助于增进批判性思考，保护个人身份，支持一种负责任的传播文化。为了维护传播当中人的幅度，并引导科技进步为人服务，守护人的声音与面孔始终是核心要点。你们要格外注意，圣神的恩典之一叫做坚忍。教宗梁十四世5月16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意大利热那亚总教区大约600名领坚阵的青年，向他们强调这一点。这些年轻人在150名司铎和要理教员的陪伴下前来罗马朝圣觐见教宗。教宗向来自众多堂区的青年表示欢迎，指出他对其中一个堂区即马内塞诺堂比较熟悉。教宗说，他们在哪里？你们在这里，很好，你们大家都很优秀，欢迎欢迎。施行坚阵圣事为主教来说是一大喜事。教宗表示，分施圣神的恩典是圆满的举动，施予热忱和力量，因着这份力量，我们得以跟随耶稣基督，永远向上主说是，有勇气不畏惧地跟随他，而且在一个往往要让我们远离耶稣的世界里活出信德。圣神降临节将近，教宗阐明，首批门徒领受了护卫者圣神后，展开福传工作。你们大家正在或即将参与这项使命，因为我们人人都受到邀请，你们要向自己的家人、朋友，向所有的人传扬福音。你们也必须为居住在我们内的圣神做出活的见证。然而，在施行坚贞圣事的喜悦中，也暗藏着悲伤。教宗表明，有时候主教施行坚贞分施圣神的恩典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些青年了，他们就此从堂区中消失。为此，教宗邀请在场青年不要忘记准备阶段的心情，包括来罗马的旅途以及共同欢庆和同心祈祷的时刻。愿你们的心中常怀这份喜乐，继续做个忠于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应当持续地投入堂区生活的许多活动中。教宗谈论这个团体幅度说，不可独自过信仰生活，却要一起善度，培养这些友谊关系、团体关系，是以耶稣门徒的身份活出坚忍的方法。教宗梁十四世5月15日下午在圣伯德禄大殿为本月12日安息主怀、享年79岁的瑞士籍切里格枢机主持殡葬弥撒。教宗在讲道中称这位枢机是兄弟、外交人员和牧者，赞许他以一种往往不引人注目却依然勤勉且辛苦的工作为普世教会服务。切里格和普雷沃斯特于2023年9月30日的枢密会议上一同被方济各教宗擢升为枢机。如今在这位兄弟前去与主相遇的时刻，成为教宗梁十四世的普雷沃斯特予以陪伴。切里格枢机大半辈子服务于圣座， 慷慨地服侍上主，那一生忠信地与他同行的朋友。教宗指出，契里格枢机在外交工作上的使命，而且先是以教会牧者身份从事的使命，展现出我们这位兄弟多年来秉持耐心和舍己为人精神的服务，为的是将那些受托于他的人们和谐地聚集起来。同时，作为圣座代表，他为了众人的福祉，面对了种种障碍和挑战。随后，教宗回顾了契里格枢机的任务，他先后被派遣到布隆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地区多个国家，韩国、蒙古、瑞典、丹麦、芬兰、冰岛、挪威、阿根廷，最后是意大利和圣马力诺。教宗表示，这些丰富的教会和国际经验见证了他随时待命的精神，以及他怀着牧者的爱去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的能力。他以圣父教宗的名义被派遣到那些地方和人们中间，为了编织地方教会与圣座之间的共荣关系，并加强友谊的联系。教宗确信，如今契里格枢机与上主相遇，而我们已在这奥妙的出死入生时陪伴他。教宗期望这一时刻能成为反省与鼓励的契机，珍惜他在天主的恩宠下怀着信德与奉献精神所分施的美善。循着这条思路，梁十四世引用方济各教宗劝勉外交人员的话，要是希望在自己周遭绽放，作为回应万民对美善的渴望与期待。教宗梁指出，今天我们也能接受这项邀请，并在各自蒙召服务与爱护兄弟姊妹的地方付诸实践。我们的世界急需那些帮人重拾信心的使者，对于这项召教，那些蒙天主拣选做他仆役者的美好见证，能支持我们做出回应。教宗梁十四世在出席瑞士卫队新兵宣誓礼当日下午五点整走进保罗六世大厅，他先问候了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军队的指挥官、随军司铎和多位枢机，然后在台阶前就位坐下。接着，瑞士卫队的号角声响起，标志着仪式的开始。28名新兵从保罗六世大厅后方的大门入场，随着鼓声庄严地缓步走向大厅前方的台阶。正是为了纪念16世纪的罗马浩劫，创建于1506年的教宗瑞士卫队，当天傍晚穿上隆重礼服，也就是全副武装。这套装束只用于教宗在圣诞节和复活节降服罗马城与全世界的场合。众多参礼者渴望将这一刻留作纪念，拿起智能手机拍摄经过的卫兵们。瑞士卫兵上台后，遵从用德语发出的指令，重新整队，然后接受随军司铎和指挥官格拉夫的教阅。新兵宣誓后，教宗走上台发表讲话，他问候了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和其他民政及军方高层后，向瑞士卫队新兵和全体成员表示感谢，谢谢他们在执行勤务时的辛苦奉献。教宗说，亲爱的青年，你们刚宣发了誓愿，我向你们表达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你们所做的举动为一个忠诚的使命作证， 这项使命的基础是对天主的信德和对教会的爱，并得到青春热情的激励。我将它和教宗瑞士卫队的一切宝贵服务都托付于童贞玛利亚的护佑。教宗最后用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祝愿在场众人有个美好的夜晚。过去数个小时，对乌克兰全国而言，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5月13日至14日，发生了很多起袭击。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波卡斯总主教14日晚上如此向本新闻网表示，他说，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仅在首都就造成至少24人死亡、48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库尔波卡斯总主教解释道，乌克兰当局统计到1500多架远程无人机飞抵西部城市伊万诺夫朗科夫斯克、乌日霍洛德和其他地方。随后基辅也在夜间遭到袭击，除了无人机还有大约60枚导弹，大部分是弹道导弹。此外有一辆属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遭袭击，圣座大使也对此表示极其担忧。他指出，这些车辆都有清晰的标记，并且在出发前都已事先通知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局。显然，这是蓄意袭击，而且不是第一次了。因此，令人非常担忧的是，当人道救援工作者带有清晰的标记时，依然有人故意袭击他们，这导致民众无法得到援助。库尔巴卡斯总主教也讲述说，一些弹道碎片也落入圣座使馆内，所幸人员和建筑没有重大损失。他还提到13日与大圣巴西略堂的本堂神父斯泰夫拉克的交谈。这座圣堂位于基辅圣巴西略会的隐修院内，距离圣座使馆大约1公里半，维修工程已经进行了数个月。库尔布卡斯总主教解释道，他们最近修缮了圣堂屋顶，发现有57个孔洞是近几个月无人机和导弹的碎片造成的，因严重漏水屋顶需要整修。迪涅伯河左岸社区的情况更糟，那里有一栋高楼层建筑遭到袭击，15日早上结束搜救行动后确认有2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库尔布卡斯总主教强调，在我们与一些外交人员讨论这一局势时，他们指出，如果轰炸继续如此猛烈，这不是一个好迹象，这反而更意味着有意继续战争。总主教总结道，当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和平祈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十一位门徒在加利勒雅去，到了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朝拜了他，但是仍有些人心中怀疑。耶稣便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升天。耶稣升天是事实上发现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门徒们亲眼看到耶稣升天。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读经一，也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也听到这个消息，这个事实。在福音里面，十一位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升天，当耶稣还没升天的时候，就给了他们一个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的你们的一切。这就是门徒的使命。耶稣升天之后，圣神的推动让门徒走出去，把福音、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所以这个使命是每一个门徒们的使命。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其中的门徒，我们也领受到耶稣给我们这个使命，那就是要走出去，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透过我们本人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生活，也透过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给所有我们遇到的人，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另外，耶稣升天也是启示给我们知道，事实上有这个天国的存在。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天主那里去，那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个是事实，我们不用怀疑，不用想有没有的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已经让我们的门徒们看到，而且启示给我们知道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国的存在，我们整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是迈向天国那里去。如果我们想迈向天国那里去，我们必定要遵守耶稣所教导的、所吩咐的。耶稣所教导、所吩咐的就是以爱为主。如果我们活出耶稣所教导的，我们就会走出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时常吵吵闹闹找麻烦，但是时常出去把 耶稣怎么的爱我们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要活出这个，就是透过圣神的推动，圣神的恩宠，我们的心就会打开，我们的行为就会比较宽阔，欢迎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他们受到伤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宽恕他们，如同天主宽恕我们。当一个团体沉存在一个爱当中，耶稣基督、圣神、天父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他自己跟门徒们说，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许诺，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信不信？如果我们信，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就会完全改变，迈向天国去的这个生命的方式。让我们祈祷，祈求耶稣加强我们的信德，让圣神让我们每一个都会以爱为主生活，团结一致。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天上不挂起了，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阿肋路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